谢谢敬拜小组带我们进入这个崇拜敬拜的一种心智当中。今天是我这个耶和华系列的第二讲，叫做耶和华尼西。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上次讲耶和华什么？以勒。哇啊，不错，感谢主，还很多人记得啊。这一讲叫耶和华尼西。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然后呢，这个圣经在这地方有一个解释，用括号，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各位知道旌旗是什么？旌旗是在两军作战的时候高高举起来的那个旗子啊。如果我是在古时候，如果我带兵的话，那个旗子上会写一个黄字啊，那是因为黄是将军，对不对？所以就带兵打仗。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打仗的元帅是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是我们的带兵打仗的旌旗，那么也就是耶和华必定得胜的意思。 OK， 好，那么这里讲到摩西筑个坛，那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出埃及记记载，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就进到旷野里面，在旷野里面他们漂流了四十年，这个当中有许多的征战。这个在四十年当中，一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他们就碰到了一个非常在这个现在的这个迦南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叫做亚玛利。那么亚玛利人呢都是这个很会打仗的，那么而且呢他们本来是摩西没有要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呢要跟亚玛利人起冲突的，他要绕过去，结果没有想到亚玛利人不让他们过去，就要跟他们征战。结果这个打这场仗呢，最后呢是打赢了。这场战争的将军呢是约书亚，不是摩西。记住啊，摩西那个时候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啊，所以是年纪很大了啊，不能打仗，所以有年轻的约书亚带兵打仗啊，打赢了。那么打的胜仗打赢了以后呢，摩西在胜利以后就筑个坛敬拜神，然后把这个神坛叫做耶和华尼西，尼西是旌旗的意思，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得胜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看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靠着我们的上帝做一个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大概基督徒已经不会像这个摩西那个时候要带领这个人家要去跟这个别人打仗，这种情形大概很少发生了啊，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很少。今天呢最多的打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是一种看不见的征战，是一种天天发生的征战，是一种我们常常失败的征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耶和华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在这种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所以亚玛利人呢预表魔鬼撒旦，所以这一场征战是跟魔鬼撒旦的一场战争，是基督徒的属灵征战。那么基督徒的属灵的征战呢是不能避免的，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有人说哎呀我这个撒旦太厉害了啊，我打不过他，所以呢我就失败了。我们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晓得撒旦的诡计，可是呢我们却胜不过他的诡计。原因是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想胜过，哎，我们被撒旦诱惑，被撒旦这个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舒服的地方，我们可以享受最终之乐，所以呢我们就忘记了圣经的教导，忘记了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可以使我们得胜。所以我们的责任应该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给魔鬼撒旦，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彼得前书5:8这样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啊！那个吼叫的狮子它很饿，它在寻找猎物啊，那个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这一个看不见的这个魔鬼，它比那个吼叫的狮子还可怕，因为吼叫的狮子还吼叫，所以你知道它来了。但是这个魔鬼它不但不吼叫，它还化妆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天使啊，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上了他的当，所以非常要小心。所以我们跟撒旦征战，问题是我们能赢吗？啊，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常常是输的，但是感谢主，最近赢了几场战啊。好，所以主应许我们要得胜啊，这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这是哥林多前书。所以连保罗都是在打这场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呢也劝勉当时的教徒、当时的圣徒啊，怎么样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能够得胜啊？罗马书5:37这样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得胜他的一个秘诀就是要靠着主，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得胜的，如果不靠着主的话，我们会输得一塌糊涂。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么以弗所书6是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跟属灵征战、跟魔鬼打仗写的最详细的一段，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子来打这场胜仗。他说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所以这是讲到啊，军装是一个军人所要穿的一个装备啊。今天的军人的话，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中国的解放军也好，是美国的军人也好，他们今天的装备跟罗马时代是不一样的。罗马时代没有现代武器，他们罗马时代呢都是靠着剑刀，对不对啊？然后呢，但是他身上必须要有披戴一些装备，这些装备呢大部分都是为了防御的啊。好，我们今天看看这个以弗所书6怎么说的哈。这个全副军装是什么呢？他说，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腹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了，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罗马军人的一副装扮啊。这个我在网上面看到这个罗马军人是怎么装扮的。那么诸位看这个图啊，这个图呢事实上是讲到一个罗马的一个军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它还不是一个最低级的一个 foot soldier， 就是步兵哈。在最低级的这个步兵的话是没有手上没有这把枪的啊，就是这个矛啊是没有的，它就是一把这个剑，对。然后呢，它有从头开始，它有头盔，对不对？然后身上呢有盔甲，那么就是所谓的叫腹心镜。就是这个保守这个前面的这个盔甲，这个腹心镜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摆上去的哈。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就是前面这个盔甲啊。然后呢，它有带子束腰，对不对？要绑得很紧啊。那么然后呢，它有鞋子，鞋子呢是那个时候的鞋子，不是皮鞋，是用这种麻绳这种绑的这种像这种 sandal， 就是这种啊。这种鞋子哈，对，像拖鞋一样，但是它却绑得很紧啊，能够这个走得很远的。然后呢，很重要的， 他有一个盾牌，这个盾牌呢，它是要挡敌人的这个火箭的啊，特别是射过来的箭，如果是带着火的话，那么它这个盾牌上面都有特别的一种防火的东西，所以那个火箭如果射到盾牌上面的话，那个盾牌不会起火的啊，所以那个火呢就灭掉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有一把攻击的武器，就是他那把剑，他那个刀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他的这个罗马兵的一个装备啊，这是在罗马时期，这是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背景。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所谓的全副军装，他说保罗用罗马兵的他所束装的时候开始要怎么样做。一个兵他要开始要着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呢，他不是说先把个头盔戴上去，不是的，他第一件事情要把带子先束好，他把带子要束得紧紧的时候，他人他就有精神。这里说这个带子是什么东西呢？束腰的带子就是神的真理。感谢主，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了福音以后，我们认识了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的本身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能够对抗魔鬼的第一步啊！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不认识真理，我看大概是很难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么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在信主以前基本上是过在罪里面的生活，没有办法抵挡魔鬼的，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慢慢慢慢的靠着主慢慢的得胜。那么为什么会慢慢得胜呢？原因已经认识那个真理，真理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穿上这个复兴镜，就是他的盔甲，这个身上面这个盔甲。他说这个盔甲复兴镜呢，就是公义。感谢主哦，你知道我们要抵抗魔鬼的诡计的话，我们必须要从我们自己的思想上来开始做。我们认识了真理以后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走在公义的路上。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当走的路。其实我们没有信主，我们就应该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事情不该做的。其实这些东西在圣经里面教导是一样的，是已经强调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公义的事情非常重要。他说用复兴镜遮胸，遮胸是代表能够保护自己的心脏，这是最要害的地方啊！魔鬼来攻击的时候，你有上帝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已经摆在你的心里面，你可以抵抗它。第三，鞋穿在脚上，这个是他说用平安的福音作为穿的在脚上的鞋子。那么这个鞋呢，是要让这个罗马兵能够走远路的啊。如果这个鞋不好，那个罗马兵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打仗，原因是因为很快就磨损，或者这个鞋呢让你这个脚起个泡，这个都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打仗，鞋非常重要。所以第三步呢，就要把这个鞋给穿上去。他说是用平安的福音啊，这地方也是一样，这里意思是说不是说我们去出去传福音啊、哦，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讲的是用怎么样子用这个福音来保护自己。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的罪死掉，替我们的罪付了那个莫大的代价。我们本来都要灭亡的，我们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福音。他说要把这个福音摆在脚上面来保护我们，我们可以走这条路。我们人生在世要走的路很长，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失脚的，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付了我们罪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往前走，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的宝血，这个福音我们当作我们走路的鞋子，我们走这一生。这是第三。第四，他说要用藤牌 做火箭，不是可以挡火箭，这个是呢就开始是我们身子上面来保护我们身子的。那么这个火箭呢是什么时候射过来我们不知道的，往往有许多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我们是不晓得的，没有预测的，忽然间就来了。等一下我跟你讲个例子哈。那么这个所以他要用信德作为盾牌。什么叫信德呢？意思是说你自己啊，你的德行，你如果看原文圣经的话就是德行的意思，用你的德行作为你自己的保护啊。为什么？假如你是一个行为不端正的人，就说你不是一个好德行的人，这种人特别容易受魔鬼的攻击啊。假如说是你是一个很随便，然后呢你这个什么事情呢走什么思想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是不小心，都是愿意啊要走抄小路啊。我跟各位举个例子，我前一阵子这个人已经回去了啊，有一个访问学者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啊，他说现在中国有一种这个可以跟这个国外的这个科学家联合来申请的一个项目，哎，如果呢得到的话这个非常的好啊。他说愿不愿意啊跟他合作来申请，我说可以啊，如果能帮你的忙当然可以啊。好，那么所以呢他就开始写了一大堆的我现在晓得原来写这个 proposal 在国内叫写本子啊，他就写了一个本子。那么后来这个本子写完了以后就给我看了，对，我一看他这本子写的还可以啊，但是到最后一段他说跟这个合作的这个美国教授就是我哈，要同意用我的在美国的研究的经费，而且特别写清楚是我的 NIH 的这个 grant 这个经费啊，是经费的号码多少多少什么等等等等来支持这一项工作。我说我 NIH 的经费支持做的东西是别的东西啊，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我不能够做这个事。他说你只要写写就好了，没有要你做的，写写就好了，没有要做的。我心里想，我说怎么会写写跟做不做两件事情是分开来的呢？我说我如果写我就要做了，我如果不能做，按照 NIH 的规矩我不能做，我就不能写啊。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不能签这个字，因为 NIH 的 grant 不允许我做这个事。他难受得不得了，他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你就签了吧。各位弟兄姐妹，我发现了这个我一点也不怪这位访问学者哈，一点也不怪他啊，因为我发现现在的中国的，就是说作为一种这样子的一种，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呢是司空见惯的啊，已经不算罪了，已经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后来我心里面想，我说假如整个的国家的社会的风气都是这样子，这个很危险的。这个怎么样有好的德行，怎么样能够抵挡那个魔鬼射来的火箭呢？我就跟他这位访问学者讲，我说我会为你祷告，希望神用别的方法来给你钱，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非常抱歉，但希望上帝用别的方法来祝福你。那后来他也接受了，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希望没有这件事情拦阻他信主啊，希望没有啊。对，感谢主。那么下一个呢就是戴上头盔，好了，你已经有一个盾牌，然后要戴上头盔。头盔呢，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头受伤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的事情啊，所以要戴上头盔。然后头盔什么？他说用救恩当头盔。哎呀，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时候被魔鬼啊刚好一棒就打到头上，哎呀，那我们真的是命都没有了，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了， 你再跌倒，只要你信守你自己最后那个信仰，就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死，为你舍命流血，你这个救恩不会没有的。你再跌倒，你仍然有救恩，就是这条命可以保住，你懂意思吗？啊，然后下一个呢，他说拿着宝剑就是神的道，他说借着靠着啊这个圣灵呢、啊、就是来拿这个宝剑，这个是手上面要做的事情，手要拿做的。你看，然后最后呢，他说靠着圣灵祷告祈求，要带球，那是嘴巴要做的事情。你看，这个都是从腰开始，胸脚身子头手跟嘴巴。他不但讲到一个罗马兵的装备，他是从全身从头到脚每一个地方都要来抵抗魔鬼的这个撒旦魔鬼的攻击。那么这个描写非常非常的生动啊，但是主要的都是一些防守的。你看从前面啊，不管是腰胸脚身子头盔都是防守的，这里面唯一的攻击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宝剑，对不对？宝剑是攻击的武器。然后呢，我告诉你还有两样，就是用嘴巴攻击的。这是什么？叫做靠着圣灵祷告祈求，还有带球。这里面有两件事哦，嘴巴可以做的哈。嘴巴做祷告，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外面的形式，最重要还是你心里面的祷告，对不对？啊，你光假如说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在那边祷告祷告，别人讲完了以后你阿门，这个祷告一点功效都没有。祷告是要从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讲。好，所以防御性的装备我们已经说过了，不管是真理、公义、福音、信德、头盔啊，就是这个救恩，这些都是防御性的。但是攻击性的装备呢？有三个。有人说是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对不对？啊，这是非常 aggressive 啊，对。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军力越来越强大，所以呢，人家都非常的害怕，就是中国的军力会不会来攻击邻国啊？这个中国的不管是习总书记也好，是这个李克强也好，他出去的时候都说，他说我们中国绝对不会攻击别人啊，但是别人如果攻击我们一定还手啊，所以他就是要让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不是一个攻击的国家啊，我也深深相信我们中国国情不是一个攻击别人的哈，对，你看我们5000年文化，我们这个就算是这个像今天的朝鲜呐、啊，还有越南呐、啊，以前是我们的藩国，对不对？但是你只要每一年来进贡一下，We leave you alone， 对不对？称臣嘛，就是在称臣的，进贡称臣，对不对？从来没有说是像以前日本人呢占据了台湾以后啊，他要台湾人不讲中国话，完全讲日本话。他要从这个民族的整个的根本改掉，我们中国人不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一个同事，他是韩国人，他对日本人也是非常的不喜欢哈。我说我们中国统治就是说要你们韩国当藩属国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不恨我们？日本人侵占里面也只不过是还不到50年的时间呢，你们这样子不喜欢日本人？他说不一样，他说你们中国人来到我们韩国，从来没有要我们不讲韩国话，不讲朝鲜话，但日本人来了就不要我们讲朝鲜话。他说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确不是一个攻击式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有办法要去还击啊，攻击是防守的最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攻击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呢，在以弗所书上面讲的是宝剑，然后他特别讲到这宝剑是什么？宝剑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居然能够当宝剑，哎呀，真是了不起。然后呢，要祷告祈求，就是你自己要祷告， 然后呢，为众圣徒祈求，就是为什么？为别人祷告，对不对？所以三件事情呢，第一是神的话语是你记在你心里面的，对不对？这个可以作为攻击的武器。第二，你为你自己求。第三，为别人求。好，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神的话语。当耶稣基督被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你知道魔这个很难想象哈，神的儿子来到世间，还没有出来传道之前，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山上面40天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被魔鬼试探。你能够不能够想象，怎么神自己会能够被魔鬼试探呢？而且你看耶稣基督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他每一次魔鬼来试探的时候，居然还用神的话，当然他是歪曲这个曲解神的话啊，来试探耶稣的。我们今天的试探的内容我们不讲，你看耶稣怎么样回答他的话哈？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各位弟兄姐妹们，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每一句话都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防御的最用来用攻击魔鬼的一个防御的武器。所以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基督在40昼夜当中他得胜了，那个魔鬼就退去了，魔鬼没有办法来有在他身上有任何的影响，他没有犯任何的罪。然后又一次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看前面也是用经上说的话，第二次又是经上说的话，最后又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三次对抗魔鬼，三次用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例子哈。我自己最近也有一个经验，诸位知道我常常到国内去啊，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到国内去，我到浙江大学去这个教了一门课，教了一门课啊，这个我就住在一个旅馆里啊，离浙大不远的旅馆。然后呢，浙大那一天呢，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讲员费。哎呀，我这个口袋里面卖课啊，这钱蛮多的，不晓得该怎么办。那天晚上啊，已经10点多钟了，我准备要睡觉了。哎，忽然有人来敲门，不晓得什么事情啊，我就打开门一看，哇，一个穿得非常暴露的一个小姐。他问我，他说，先生你需要服务吗？我说我不要服务啊，什么服务啊？哦，好，对不起对不起，他就走了。那我还没回这个回过头来啊，没想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啊，我还以为是搞错了，有什么什么要他们来这个清房间啊干什么的，我清房间怎么会穿那么暴露哈、啊。我就坐下来啊，心里面正想着怎么回事哦，后来我想到了啊，恐怕这个是不正当的女人哈、啊。对，正在心里面想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句老实话，我在想这个如果叫个小姐来一晚上要多少钱啊，我口袋里很多钱、啊。然后正不知所以的时候，又听到敲门声音，我去开门，哇，这次这个小姐啊穿得更暴露，而且比第一个小姐更漂亮，哇，属灵的征战啊。你知道神一句话到我心里面，我怎能作此大恶得罪神啊。我以前讲道的时候也讲过哈，这个约瑟在他埃及主人家里面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太太长得很漂亮，要勾引他，他就跑掉，跑掉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怎能作此大恶得罪神啊。感谢主哦，在那个紧急关头就这句话出来了。哎呀，真是神的道啊，像一个宝剑一样。 然后呢，最糟糕的是这个小姐啊，她我说我不要服务，她也是想问我你要不要服务啊？对，这个原来中国的服务是这个意思，啊、我说我不要，你猜她怎么说？她说我可不可以用你的房间的座机？哎呀，感谢主啊！我说不行，你到别的地方去用吧。我把门关起来了。他如果让他进来用座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真是不可想象的。感谢主，这一句话救了我。各位弟兄们啊，姐妹们，这种事情大概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各位弟兄们，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好吗？啊，我们大家大声说哈，我怎可岂可作此大恶得罪神呢？再一起来啊！我岂能作此大恶得罪神呢？背下来好不好？救你的命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啊！说句老实话，这个小姐走了以后，我坐在那地方啊，心子一松，蹦咚蹦咚蹦咚这样跳。她长得很漂亮，真的是长得很漂亮。感谢主，靠着主，我们胜过这个试探。OK， 好，我们继续看啊。那祷告祈求，这里讲到靠着圣灵来祷告祈求，对不对？这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方法是什么？祷告的方法是要靠着圣灵，不是有口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必须要从心里面要靠着圣灵，意思说什么呀？圣灵是神，你是在神跟神来交通的，你是借着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位圣灵跟耶稣跟上帝跟天父有一个很亲密的交通，这是方法。第二，他说随时，意思是说什么时间呢？他要你随时都祷告，然后在什么地方呢？多方，意思是说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你都可以靠着圣灵祷告。我就想起有一个牧师叫做穆迪，他在差不多200年前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的牧师。对，他就讲过一个话，他说我祷告很少超过5分钟的，就是他们这种长的祷告，很少做这样的长的祷告，但是他说我也很少啊，5分钟过去的我还没有祷告的。意思说这个人随时随地都在祷告。哎呀，我第一次听到穆迪牧师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羡慕他，因为这个是一个跟神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我就开始学习穆迪牧师怎么样子能够随时多方靠着圣灵祷告。我在这个跟我学生在谈这个 science 啊，我们这个工作上面的时候啊，我就一面谈我就一面为他祷告。在我心里啊，他不知道我在为他祷告，我在为他祷告，我也在祷告里面求神光照我们这个课题，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课题。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是神的呼召，我深深知道我当教授是神的呼召，所以我在回应神的呼召，我的学术的工作是我侍奉神的一部分，我要将来要向神交账的，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神，所以我在祷告，然后呢，我也在为我这个学生祷告，然后我们夫妻两个人每个礼拜六一定为所有的学生祷告的啊，所以这种随时多方靠着圣灵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我建议各位哈，你们试试看，有的时候啊不大容易的会忘记啊，你在工作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呢，非常这个专心注意的时候你就忘了神啊。我也是慢慢慢慢的学习让神在我们当中啊，你有的时候呢，你的心意是专心在你的做的工作上面，但是你在那个脑子背后啊 in the backside of your head 有神，非常非常的奇妙，永远跟神同在啊！这样子的人是不会让魔鬼有机可乘。好，第三个代求， 他这里告诉我们了，说带球是抵挡魔鬼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我们带球是彼此带球哦，对不对？我为别人祷告，别人也为我祷告，对不对？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就是为别人求啊。众圣徒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别的基督徒，别的基督徒他们也一样的常常受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攻击有的时候是让他犯罪，有的时候是让他软弱，有的时候让他怎么样，在担忧，有的时候呢担忧到一个程度他变成了忧郁症，他 depression。 这样子的基督徒很多。当你如果知道某一个弟兄某个姐妹他有这样的需要，我们需要为他求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时间，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为他求。我们每一天为小健姐妹求，每一天，我们今天早上还为你祷告，我们求神显神迹。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们小健姐妹病很重，我今天早上看到她来，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我没有以为她不能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里面有肢体软弱，有的时候是身体的软弱，有的时候是精神上面的软弱，都需要你的求啊，都需要你在神的面前求。我们传道人更需要你们求，因为我们传道人是神攻击的一个目标。保罗从来没有放弃机会要人家替他求，你看以弗所书六章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他公开的请别人为他求，他有他的软弱。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关在牢里面啊，在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啊，但是他却说使我得着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心想你在牢里面你跟几个人传福音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牢里面看守保罗的那些人，那些罗马兵都信主了。他就是放胆，他因为在牢里面他没有机会很多人传福音，但是牢里面却有罗马兵，他就会用神所赐给他的口才向这些罗马兵求传福音。摩西的自己的经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出埃及记那段经文，摩西筑一个坛，因为耶和华约书亚打仗打赢了。你知道他们怎么打赢的吗？原来耶和华带着军队在山谷底下跟这个亚玛力人作战，摩西站在山上举手为山下的耶和华约书亚跟这个以色列军队祷告，然后呢祷告久了这个手啊就发沉了，耶和华随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累了手这样垂下来了，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结果怎么办呢？摩西有两个助手，一个叫做亚伦，是他的哥哥，另外一个人叫富尔，他们就搬石头来放他在他的以下，就让他坐下来，然后呢亚伦跟富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把他的手举起来，然后让他继续的祷告，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这场仗就打赢了。你下面再看的时候，摩西就筑个坛，耶和华尼西。这故事是这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约书亚打仗需要摩西的祷告。摩西什么时候软弱了手垂下来了，那个仗就打输了。 什么时候手伸起来继续的祷告的时候，约书亚就打赢了。这场仗一直打到日落的时候啊，打了好长的时间呢、才打赢了。属灵的征战不是光是一个时候祷告祷告就算了，要持续的祷告，不懈的祷告，不懈的为别人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不要泄气，有的时候好像看不见神答应我们的祷告，这个事情还在那里还没解决，不是说为我自己啊，我说为别人祷告，有时候会泄气的。我们已经为我们教会里面有几位姐妹的先生一直没有得救的，我们已经祷告了九年了，我到这个教会九年了，我们已经祷告九年了，我们仍然每个礼拜六为他们祷告，每个礼拜为他们祷告，希望主让我们不懈的祷告，希望主让希林跟我的手不要垂下来，一直举起来，一直举起来为他祷告，直到日落的时候。什么时候神会成就这个事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深深的相信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会得胜的。魔鬼对牧师的攻击特别厉害，我第一次发现牧师很公开的要会众为他祷告的，是在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传福音到 Arizona 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教会里面去。我讲完道以后我就下来休息，那个教会的牧师啊就上来了做报告。我非常惊讶的，他讲了一件事情，刚好那个时候啊有一个美国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做Jimmy Baker， 贝克牧师啊，他犯了淫乱的罪，结果呢这个见证非常糟糕，在报纸上面大灯大灯，很多人都说哇这么有名的牧师都犯淫乱的罪，这个叫我不信了，对我们基督徒的打击很大。你知道这位华人教会的牧师在台上怎么说吗？他说不错，贝克牧师犯了罪，他说你知道吗，下一个跌倒的很可能就是我啊，你们为我祷告。哎呦，我坐在底下我心里想，我说这个牧师是一个赤裸敞开的牧师，他心里面有软弱，他愿意他的会众为他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我们传道人不应该在我们会众面前隐瞒我们的软弱，我们软弱啊，我们一样软弱，我们跟金明贝克没有两样啊，有很多的试探呢、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不比金明贝克好，为传道人祷告，传道人是魔鬼攻击的重心。所以这个牧师他公开的请求，那一次的经验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我以前都觉得牧师都是道貌岸然的、这个都是指责别人，这个犯罪不对，别人犯罪不对，很少是讲自己的。那个牧师他在会众面前说，我有软弱，我跟由金米贝克牧师一样的软弱，想犯罪。另外一种软弱是害怕。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你知道怎么来的吗？这是小敏姐妹写的诗歌，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小敏姐妹，是我们中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家庭教会，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她写的这首诗歌，因为在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庭教会蓬勃发展，到全国各地去传福音，结果他们那个团队里面有一位弟兄要派到南方去传福音，就消息传来在南边呢，公安抓得很紧，他要去那个地方啊，已经有人被抓起来了，所以这位弟兄就害怕了。小敏姐妹听到这件事情，那个知道这位弟兄需要鼓励啊，他那天晚上在做饭，他说他在和面，在和面做面条，哎，他是北方人哈。他在和面的时候，一个诗歌就进了他的心里面，就这首诗歌。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 他就跟弟兄姐妹讲，他说今天神赐我一首诗歌，他说我今天为你祝福，这个你就是那位同工啊，要到南方去服侍主的那个同工，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他害怕，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这是魔鬼来的，这是魔鬼的属灵的征战，魔鬼让你害怕，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们一生蒙了大福。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抓着你的可能不是害怕，可能是一个非常担忧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情担忧，你很可能是已经担忧到一个程度，有一点沮丧甚至 depression。 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希望带给你鼓励。我们上个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不是这个，再上一个礼拜二我们在教会里面为短宣队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国强弟兄站起来为短宣队祷告的，他就唱这首诗歌，我非常感动，你知道吗？我们的短宣队里面那些年轻人，他们要用中文去做见证，他们结结巴巴的，他们中国话讲的实在太差，我知道他们害怕，怕得要死啊。我们的弟兄站起来在祷告里面唱这首诗歌，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而来，我们做属灵的征战，我们有神的祝福，神的保护。今天一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样心里面害怕的，你有心里面担忧的，你有什么东西使得你不能够跟神很亲近的，各位弟兄姐妹们，神要告诉你，我们教会里面的今天的都会为你祝福，我们等一下唱完了以后会为你祝福的哈。我们一面唱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人在为你祝福，有人在为你祷告。好，最后神的应许，我们如果耶和华尼西，我们靠着神如果能够打赢这场仗的话，凡得胜的必穿上白衣，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必承受我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是在最后向神交账的时候，他要的是一些得胜的子民，他不是要那些做的窝窝囊囊的基督徒。我们靠着主可以得胜，阿们。谢谢各位。